弟兄姐妹平安，9月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科技的社会，引用的是箴言21章30、31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人的任何智慧、知识、策划都无法把主打垮，战马已经为打仗的日子准备好，但必须靠主才能把敌人打倒。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他的灵修内容讲到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科技的社会，这里面呢这个小标题之下，他就说马呢是 High Technology， 是高科技。什么样的高科技呢？就是使得 foot soldiers 就是走路的军人啊，士兵啊，那就是步兵吧，使得这个走路的军人步兵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 obsolete， 就是过时了，被淘汰了。所以今天呢，这一节箴言呢，对于能力和科技有过度的信心的一个警告。今天呢，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是相信科技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虽然科学和科技能够告诉你能够做什么啦以及怎么做是最有效率啊，用什么样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做他们可以告诉你这些但是他们却无法告诉你什么事情某一件事情对人呢是 good or bad， 是到底是好善还是不好。因为这样的事情呢cannot be determined， 是不能被什么来决定的，不能被科技只能被道德的智慧来决定的。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告诉我们说 without moral wisdom， 如果没有道德的智慧呢，那成本效益分析就变成最首要的目标，而经济盈利和效率本身就成为目的。那社会学者马克思论证说，科技创造了一个 iron cage 铁笼，把个人呢困在一个去人性化的 bureaucratic 的官僚 system 官僚系统里面。当我们在讲这个bureaucratic system 官僚这个字的时候，是指说它有一套那种很正式很复杂的那些规则跟过程。所以呢，马克思就说科技啊，它其实制造出一个铁笼，把每个个人就困在这种人嘛，就是人，但是却把它困在一个去人性化的官僚系统里面了。然后那个系统呢，纯粹是建立在效率和 calculation 和计算推算上面。然而呢，科技永远不能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因为呢 we are more than matter， 因为我们不只是物质，我们是比物质还多，我们不是只有物质的这一部分而已。那智慧人呢，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而且呢他们还记得有一群没有受过训练的杂乱的男男女女但是是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这群人呢，根据使徒行传17章第6节，哇，把世界都给颠倒了，搞乱了。他们就把历史中最强大的人类文明给 upside down 颠倒了，意思就是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使徒行传17章第6节就讲得很清楚。然后提摩太凯勒在记载这个说，那一个 victory 那个胜利呢，是在乎耶和华，而不是在乎我们。那提摩太凯勒牧者在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就问了一个反思的问题要我们去反思，就是你在哪里看见仅仅的那种科技technology 跟 data 跟资料数据 啊，被应用到一个人类的问题上，但是呢，真的是需要那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需要道德的智慧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对今天的内容，他的祷告就是说，主 You are a personal God， 你是一个个人的神，有个人有位格的人，有这个所谓的 person 亲自位格的，不是机器哦，你是一个个人的神，照你的形象呢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是 in your image， 是按照你形象造了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并且呢你创造了一个 universe， 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呢isn't a machine， 不是一个机器，而是呢被你慈爱之手所赋予生命活力的 animated by your loving hand， 甚至连气候weather 跟 seasons 跟季节 are ruled by you， 都是被你所治理所掌管所支配，就好像耶利米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到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但他们心里却不这样认为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所以连气候跟季节都是被神所来掌管的。然而呢，我们的社会呢是越来越把人当成数字，而不是人来对待是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被这样子把人当作数字而不是人来对待的，那一些那一些什么呢，那一些没有人情的 impersonal 没有人情的bureaucratic technique， 那种官僚技巧来掌管来支配来经营的。所以呢，求你拯救我们，阿们。今天呢在讲这个你要观察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是一个科技的社会的时候，你会说奇怪啊，怎么谈到科技社会呢？那哇应该很感恩哦，现在已经9月1号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为什么？我们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还剩四分之一，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季节是春夏秋冬，对，四个月嘛不对，四三十二，每个月三个月不对，应该是说还有四个月，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我们还有四个月，2020年就过了，你知道吗？感谢主啊，那些悲哀眼泪痛苦啊，都过了，只剩四个月，2020年就要过去了。那我们学到什么呢？所以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你认识今天的这个主题这个子题是在什么主题之下呢？你还记得吧，我们复习一下，我们讲过在箴言导论的时候，就是箴言这一卷书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把它写成灵修的内容，他其实是按照这些主题来排列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认识智慧告诉你智慧是什么啦，因为是什么啦，怎么变得有智慧啦智慧的案例所以一月份一直到二月七号我们都在讨论这个，然后从2月8号开始有一个多月我们在谈认识神，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还有你要理解到神的次序，那神的次序被打断了，这个传道书有讲的，因为伊甸园的罪嘛，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呢神的智慧呢隐藏起来，我们根本都好像不知道，特别在受苦的时候，所以约伯记谈到这个隐藏神的智慧，然后接下去就谈到神，那我们人怎么回应神，我们需要智慧，可是我们人真的是想寻求智慧吗？我们人心是什么样子呢？所以第三大主题从3月24号几乎有三个月谈到人，认识人心谈到我们要明白了解人心，那里面是有欲望的，要重新排列去整合，就好像我们第一门课智慧人自我辅导里面有谈到人性里面有欲望，而其实我的老师 David Paulson 在他的心眼心见这本书里面有讲了很多请你买来看最近呢你可以跟相关的人登记可以是可以买到正本书的 但是请不要在微信后台留言，我们不会答复你这么问题哦。你就讲说有事相求，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跟你联系的。你不要去买那盗版啊，也不要去买那个人家网络上传的 PDF 档啊。真的，最近啊，我们都是为了这件事情扯出一堆的事啊。那我们也要重新再翻译重新新版新眼新见，但是呢，倒不是因为盗版啊，而是有一些翻译的确翻得不好。不过里面讲到这个欲望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探讨。那我们在课程里面啊，大概接下去一个礼拜吧，我们会谈到这一部分，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谈到人会面临试探，人性就被显明出来。所以有一些像我们课程讲一些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把人心显明出来那些洞察力的问题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还要认识明白情绪情感，然后最后谈到七宗致命的罪。然后在这将近三个月我们谈人心之后呢，我们就谈认识别人。那认识别人呢，从6月13号到8月10号我们谈到友情啦，还有话语啦，还有那些说闲话传舌。哎，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被人家的传舌所伤害所重伤。那当然啦，我们自己也传舌也重伤别人。所以呢，你听到一些不是关于你的事情，如果关于你的事，你就直接来跟那个人面质。如果不是，你不要听别人传。那如果你听到比方说你说李老师他犯了什么罪，那你就来跟我面质，甚至你鼓励传给你的人来直接跟我面质他说不要，我没有你说话啦，我跟他没关系啊，你去啊，你千万别上当。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有一种试探，就是会变得我好像跟老师有特别关系啊，我这里特别清楚，你知道吗？人就会自以为意，会骄傲，甚至像包青天一样对人家死缠烂打的，你最好别啊。所以呢，当你听到闲话的时候，你又不知真不知假，你怎么判断？你就去祷告。然后呢，如果是跟当事人有关的，比方说传给你的这个阿花，他传给你说大宝如何如何，你就问阿花，你把这个话传给我是为什么？如果是你自己讲到你跟大宝的事情，那阿花，我必须针对你，因为是你在我面前嘛，我针对你来辅导你，我针对你来把你带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和平之子。什么叫和平之子？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因为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重点不是在于什么罪啊不罪的，罪是要引人悔改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定别人的罪来显明自己的义，你就别所以我们上课时候讲到嘛，就是你最好先拿掉你眼中的梁木。你也许在这个 A 这件事情上你没跌倒，但你可能在 B 上面跌倒。你跟对方都需要神的恩典，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那怎么拿掉自己眼中梁木呢？最好办法就是问问看跟你很近的几个人，比方说你的配偶、你的属灵同伴、你的牧师，直接问说，请问我的缺点是什么。他们如果敢告诉你他们真的很爱你，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避掉很多你自己灵性上的，我们讲 spiritual blindness 灵盲。这都是我们最近上课的，因为我假设听的人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那些呢不是我的学生，那些喜欢传舌的人呢，你不在我的对象里面，你不在我这个录音的对象里面，你就等着听，然后等着要抓我的把柄，等着要昭告全天下，然后把我定死罪的人，你也别来听。为啥呢？没意思。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俩将来是天上要再见，神会把你定我罪的那些都显明出来，然后基督会站在神面前说对，这个李台英是有罪，但我钉痕的时候我已经为他死了，然后我就满脸的羞愧，但是是荣耀的羞耻。但是你并不知道你是怀着恶意你想定我的罪，你明白吗？然后你不去认罪，那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厚此薄彼？你刚刚说你的罪都被神所赦免，对啊，你要定我的罪有什么我没有知道的？我跟你讲，我能知道的或我不知道的，我的同工都会来告诉我的，我都被神赦免了。那你说的那些我不承认的，也许真的神也不定我的罪，也不承认呢，认为是你个人的问题呢？那你竟然还认为是我的问题呢？那你会被神定罪，你知道吗？但神不定你的罪， 神让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你的罪而死，所以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你错了。所以当你一直要强迫别人来认错的时候，为什么我就跟你对话嘛，我就跟你讲理嘛，那你还看不见，那你有盲点，然后你还不去认罪的话，那个罪就你被你自己的罪给定了，你知道吗？所以啊，下一个主题认识别人讲要倾听，好好的倾听吧。我所认识的人很少是好好倾听的，他们都抓住一个点然后就在死胡同里面啊，然后甚至会断章取义，而不是整个退出来看全面性的大图案，而且呢逻辑根本不对，怎么讲，就坚持那狭窄的自己认定的某种观点，而不是整个圣经整本圣经的来龙去脉啊。然后呢还说我就是这样，我是对的。没有啊，你并不对啊。你看你如果想想，你把启示录神责备那个七个教会好好去想一想，那都是用到我们现代人身上的。我们里面真的是我们以为我们抓住这个真理，其实我们是妥协，我们根本就不是全面性的抓住真理，我们只是把某一个我们想要特别对自己有利的拿出来强调而已。所以好好倾听吧，倾听是为了爱人，倾听不是为了我要听你的问题，把你的问题点出来，然后定你的罪，然后显明自己好，不是的。那你说老师，你录音不也这样吗？对不起，我录音我没有针对你个人啊，我不知道这个你是谁。如果你听得不高兴的话，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你跟我有个人的过节；第二，圣灵在责备你，但你拒绝。只有这两种可能吗？你跟我有过节，那你就要想想啊，我是在讲你吗？我可能讲的是一个特定的案例啊。但可能你自己跟我有过节，你总觉得我在讲你。不信不信你看啊，每次后面的留言呢、啊、留言就说，老师你讲的真对啊，那个人就是应该这样子啊，那个人就是我。然后我说我没有讲你，是圣灵。那但是你竟然认为圣灵在跟你讲话，感谢主啊。而他们就常常这样被提醒，而其实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我根本都面对面没有见过的，但他们就认为是这样啊。最近不就是这样，老师你讲就对，人就是要这样，不要虚假。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啊，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呢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是我跟神和好，我也希望你跟神和好，然后我们俩真的是要彼此和好，不是要定个谁对谁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叫什么，这叫批斗，那没意思了，咱们别这样死缠烂打下去了啊。然后接下去呢，我们从8月11号到9月3号谈的就是认识时间，还有认识什么季节，认识时机。在时间时机之下呢，就谈到了神的引导，神的计划，做决定，以及对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一些洞察力，我们的一些见识。然后就在对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个洞察力见识的这个小主题吧，因为大的主题中的主题对吧，那在这个中的主题之下，我们今天的就是小的这个子题啊，就是科技的社会啊。你要认识这个你对这个当代社会是要有洞察力，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高科技让我们第一过度去信靠这个高科技。但是高科技呢，当然水灾啦，天灾啦，怎么把水弄出去啊，新冠状病毒啊，怎么延展疫苗，这个你可以说是科技。但是什么呢？但是有其他的事情你要小心，因为科技呢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是对人是善的，什么对人是 bad 不好的，这个是只能被所谓的 moral wisdom 来 determine 来决定的。而道德的智慧是什么呢？道德的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还有呢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道德的智慧。如果你把这个撇弃了，你只讲究你在分析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到最后你分析的就会有得跟有失。你认为这个得是好的对的，那个诗是不好的不对的。但是我跟你讲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个不是你的得失分析。如果你只是一堆的数字数据，然后在那分析那种什么成本效益啦盈利效率啦经济呀，这个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科技就制造出一个所谓的 iron cage 一个铁笼啊，把人困在里面啊。困在什么里面呢？框框架架里面。什么框框架架呢？那些复杂的正式的规则跟过程不是不需要，而是当你高举你过度信任科技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一个铁笼，把人给去人性化。请你注意这个、去人性化，就人呢被神所造有物质的部分，物质是可以科技，比方说你身体缺乏维他命 A， 那你就要多吃有维他命 A 的东西，这叫科技啊。但是这里有但是我们人不只是物质的部分啊 ，physical substance。我们在智慧人自我辅导成长、生命成长里面有讲，我们人不是只有物质，我们还有一个 spiritual substance， 有一个灵质。而这个灵质呢，就是活着不是靠你的科技、靠粮食，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而神口里所出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灵命。所以呢，我们若敬畏神，我们的生命就有道德的智慧。但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到最后就只能真的什么事情就只能就是把它物质化嘛。那物质化都是在算，都算计啊，然后出来的数据。所以那什么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他们所得的这些数据啊，然后人们就会拿这个数据说啊，我们要这样来解决问题，我们要来这样解决问题。但其实那个是需要有道德的智慧。我就拿最简单的一个案例吧，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呢我就用这样好，我就用台湾啊为案例。台湾呢这两天沸沸腾腾的吵的一个题目就是多年前国民党马英九执政，然后美国施加压力，那他得进口牛。当他才刚刚在立法院才刚刚要因为必须要立法院国会通过嘛，那总统就说要进口这个美国牛。可是美国牛、美国猪这些呢，他们的那个卫生的成分里面啊，比方说猪有一个猪打那个猪精啊，精就是味精的精啊，意思就是说瘦肉精。猪呢是有脂肪、有肥肉的，然后呢当然肥肉美国人都不吃嘛哦。所以呢就要把肥肉抽掉。那我就听了一个节目那这个医生讲话我就觉得挺有道理。他说比方说我很胖，然后呢这个比方说我很胖，然后张大宝很瘦。那我的胖是我去服一些什么打一些药物啊，把我瘦下来的瘦肉精打进去，我就瘦下来了。但是我这个瘦是经过了化学成分，这些会伤我的身体的。然后你假设说你很胖，但是你天天运动天天运动天天运动，你消耗了那些卡路里，你变瘦了，你那个是很结实的，你是很健康的。所以你的这个瘦下来是健康的瘦，而我瘦下来是不健康的瘦。那这个猪呢打了一个瘦肉精让你瘦下来，这个美国的这个比例成分啊，它比欧洲的那个还高。那台湾的猪肉是很有名也很香，那猪农喂养也很有良心的这样子。但是美国啊可能就大批的喂养啊然后大批的这个猪食啊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个成本就美国的猪农就比较便宜嘛，瘦肉卖的就比较便宜。那台湾呢是经过养猪是养猪的人这样做，所以呢它的就比较贵，成本上就比较贵。可是不单单是台湾的猪比较贵，那你进口的猪肉进来会打垮了台湾本地，不单单是这样伤害到猪农，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个猪有瘦肉精。那当时马英九说要进口的时候，哇，这些民进党当时啊蔡英文啊，因为我就看那个视频嘛，都播报出来，他们说啊，这样的政府许可这个美国这个美国牛美国猪进来的总统必须下台他们呢是我们民主自由，他们不尊重百姓什么残害下一代什么什么，反正就讲了一堆。那讲了一堆真的很好笑，我就看这些争论节目，就把他们 当年十年前讲的这些东西全部放出来。那你不是讲吗？你自己讲说凡是开放进口的就是开放美国牛美国猪进口的那个总统就要下台，结果呢你今天开放了，你要不要下台？好，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他们在谈说啊，那个瘦肉精呢数据只有百分之多少啦，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台湾还有谁啊，他好像讲了三个还是韩国，我忘记他讲了哪几个啊，还是坚持这个数据就是说必须是零啊，他有个百分比啊，必须是零才能进口啊。然后呢他就说哎，可是呢比方说 0.3% 是你要吃个什么，每一天你吃一点猪肉你要吃了300年你才会得癌症。他们就用这样子来告诉你，就用这个数据来告诉你说所以我们可以进口。然后就有人站起来说哇，那我们孩子下一代会残害我们下一代。然后他马上又改口说不，那个营养午餐就是给孩子免费吃的午餐，政府提供绝对不会用这个。那既然绝对不会用这个，不会用进口的猪肉，那你为什么要开放进口？好，台湾就吵得沸沸腾腾，可有意思吧。其实你现在在争这个数据啊，百分之零点，我对不起哦，因为我不是专家，我通常听这东西就是听它的重点，所以我没有记得那详细的数字到底百分之多少。然后呢美国那个是在他们认为安全范围百分之多少，可是他们这个安全数据的百分比，比方说 0.3 好了，是比欧洲的更糟，因为欧洲的是非常严格的啊，所以他们根本连欧洲的标准都达不到。但是呢美国这边达到了啊，然后呢你现在要开放美国，所以呢开放美国猪进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些民进党人就一直说啊，这个是在卫生数据可行范围啦。然后呢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说哎，这个吃了什么什么不会得癌症啊什么什么。那大家都在批他们的时候，其实很多事不是只有这件事哦，你看看哪有单单用科技跟数据就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人类问题实际上是需要道德的智慧。你知道什么叫道德智慧？就是把人当人。那把人当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是从哪里来的？人不是只是一个机器，只有物质的部分，人还有非物质的部分。所以人的生命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那非物质的部分如果要健康，那是就不是什么科学数据哦，医学数据哦，这个非物质的部分要健康。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健康？就是我们想活得好，活得长命百岁嘛。那你想活得好，活得长命百岁，不是只有物质啊，什么天天吃维生素啊，维他命啊，吃有机的啊，非基因改良的啊，它还有一个什么，你就是这样活到120年，人类最高的一个，上次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类日本还哪里一个就是一个长生，就是活得很久的人，大概活了130几吧，最高就像圣经上讲嘛，最多就120年好了，你还是会死掉嘛，对不对？而且到最后呢身体会衰残嘛，齿牙会动摇嘛，两膝会发抖嘛，视眼眼嘛，视茫茫嘛，发苍苍嘛，一定会的。所以非物质的部分那个生命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非物质的生命是需要道德的智慧的，而道德的智慧那是从敬畏神而来的。也就是说神他是一位非物质的神，他不是机器，他造了这个世界也不是机器，然后就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定力去托住这个世界。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靠他口中所说的话。所以神是 living God， 活生生的神，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思想的，他是有意志的，他是公义的是非标准的。那神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而他造了这个宇宙不是机器。如果这宇宙是机器的话，那这个树木没有什么死，没有什么死亡可言。树木是活的，只是不是我们人类这种的活。所以你研究植物学它叫什么呢？它叫做biology， 生物，生物就含动物跟植物等等。那我们活在一个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呢它不是机器。你没看见我们为什么讲说母亲大地 哦，为什么讲母亲，用母亲 mother 来把他拟人法，虽然他不是我们人，但神有赋予他所造的是有生命的。所以你如果说 no 这个生命这个物质没有生命，我跟你讲有的，他是被神所掌管所支配所治理的，包括天气，神要叫日头呢出来，神要叫雨下下来，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坏人，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那可能就要想，你今天如果你太信任科技的话，你错了，你最好不要相信科技啊。科技就觉得啊，什么战斗机啊，什么无人机啊，会打赢啊。你打赢了，那你失去人心又有什么用呢？对吧？大家都在讲啊，川普总统会赢啊，不会赢啊，等等啊，科技啊，其实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真的就是提摩太凯恩牧师讲的，智慧人是什么？智慧人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的生命不是物质的。如果论物质的话，那步兵永远斗不过那个战马，马车，马车当然斗不过我们今天的原子弹，那原子弹又斗不过，我不知道，就是今天高科技，可能最高就是无人战斗机吧，隐形的，你看不见的，大家都相信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是道德的智慧，道德的智慧得胜是在乎神。那一群人他们根本也没受过军事训练，他们也杂乱无章，并不是一群什么大能的军队，不是，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是这样活出他们所信的，到处传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那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讲，哇，他们到哪里哪里就有骚动，不得了啊，这一群人把历史我们的强大文明给颠覆了，希腊罗马帝国文化竟然就这样被这一群基督徒信耶稣的人给颠覆了。那直到如今呢，你说哎，可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好像很脆弱，颠覆不了。与这个同时呢，我在听 我的以前同学的我的同学，她嫁给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后来我们在威敏遇见了她跟我联系，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我同学的丈夫她拿到博士回到台湾牧会。我最近在听她讲启示录，吴荣楚牧师他这个启示录就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把真理跟世俗的东西混淆的时候，当我们价值观不再追求专一，追求主，我们又追求主又追求马门的时候，那这里面就有巴兰，还有什么耶洗别，我们已经是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呢，所以我们生命，难怪我们颠覆不了什么，我们连一个小区我们都没有办法赢得别人对我们基督教的尊重。为啥呢？因为我们跟大家一样嘛，人家怕死嘛，我们也怕死，一个 BIPO 一来，那我们就吓得发抖了，因为知道啊，这个现有的可能在学校教书的工作就没了可能在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工作就没了甚至呢哇会被动员，爸妈也来骚扰我了，我们吓，你知道吗？但耶稣是什么？你如果不爱耶稣超过多过爱你的弟兄姐妹父母亲，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你说那我不做主的门徒，我做主的基督徒好了，我做主的信徒好了。没有，我跟你讲，在圣经里面，主的门徒永远是指跟随主的人。你知道什么叫跟随？就不是跟随世界，不是跟随爸妈，不是跟着这世界那一套，不是多元化，不是，甚至不是跟从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你看重什么，你做出什么，那你看重主，你当然就追求主啊。今天那么多人爱面子啊，爱面子，然后呢？你爱面子还说你是服侍神的人，你爱面子你还说你是基督徒，然后又说我卡住了。其实很多人卡住，说真的，像我们在一对一辅导或者是团体育政辅导，很多人卡住了是因为你里面有你爱的东西，你一点都不爱主。那你为什么不爱主呢？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你里面有多糟，你有多坏，你有多么需要耶稣。 所以你对耶稣的感恩，你对神的感恩，对天父，你只会把它当作说你是我的圣诞老公公，我今天要这个你就得给我，你不会那种我看到我就是这么败坏，我就死定了，然后你竟然救了我，所以你不单是我的救星，你还是我的主人，我的生命是你的，你把我从罪的奴隶，我本来是撒旦的奴隶，现在变成是你的奴隶。哎，请你注意哦，在原文里面啊 ，doulos doulos， 我们真的是神的奴隶哦，我们真的是神的奴隶哦，这个字是指奴隶哦，只是我们都把它翻成仆人。可是希腊文仆人里面有一共有六个字啊，前后最糟糕、最没有主权的。最后的那个字就是这个奴隶啊，我们是神的奴隶，你知道吗？那你现在反过来变成神是你的奴隶啊，然后呢，神如果没有给你要，你就不高兴啊，然后你还说我生命卡住了，我很痛苦，然后呢，然后你还来找我们给你免费辅导，然后呢，然后你还要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就是要所有人焦点都在你那里，你又自怜，又不敢接，又骄傲，又不敢面对自己的丑陋罪性，然后又不负责任，然后要别人顺着你，然后要别人把你当作例外哄着你宠着你，所有的规矩都不能用在你身上，哇，那你这样你不抑郁症才怪呢，对吧？然后呢，你要自己被高举起来，又不是要高举神。我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们辅导，你应该找你们教会的人，因为你知道你教会的牧师师母辅导你，他们辅导到最后会把你放手，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背逆就不听嘛，他们就把你放掉嘛。那你呢，在本教会被放掉，那找什么，找说我需要辅导，越飘什么山一重水一弯，漂洋过海来找我们，那找我们，我们也当尽量辅导你，对吧？但是我们也跟你们教会的牧者一样也卡住了，并不是因为我们跟你们教会牧者比较起来，我们就比较行，比较能干，什么外来的和尚，什么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没有啊，他们讲的话你们不听，我们讲的话你们也不听，因为他们讲的都是圣经，我们讲的也是圣经。那你的教会牧者爱你，他还在本地本家那里呢，我还都没在你本地本家呢。你不高兴了，你可以去找他们，而他们还得把时间抽出来给你，你知道吗？所以相对之下，他们比我们还爱你，你知道吗？我们并没有实际跟你互动，他们跟你互动中可能也忍受你很多某种的表情，很不高兴啊什么的。那我们是隔着这个线上，我们也看不见你，你也不好意思发在我们身上。所以啊，还是回去找你们牧者吧，真的。如果你自己不想起来，你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得胜，胜利是在乎耶和华。你自己想学这学那，学了半天都没有用在你自己身上，有意思吗？没有人能够以智慧、聪明、谋略来抵挡神。你想来学我们的东西，以为你学到了谋略，学到了聪明，但你还是在抵挡神啊。你预备了那么多东西，你能得胜吗？没有啊，因为你抵挡神啊，胜利是在神那里啊。你为什么对抗自己的罪对抗不了呢？你为什么要信任那么多别的东西就不信任神呢？这跟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整体的社会，因为今天提摩太凯勒牧者是在讲对当代的嘛，当代的洞察力嘛，整个社会去看重，你知道吗？当一个团体集体力量来作恶抵挡神的时候，那个恶真的更大更可怕。还记得巴别塔吧？如果一个人说我才不相信神呢，我要传扬我的名，然后我就拼命赚钱来努力啊，我充其量只能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不会太大的伤害，然后大家只是说啊，这个人真的是很铜臭味啊，很赚钱，很要名，要面子，要名要利。可是如果我们集体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呢，要名要利呢，你就会发现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真的喘不过气来。因为多人多数的人使你变得，如果你不跟大家走，你就是有问题。所以集体的力量，这就是社会。当一个群体真的变成是一个只看重科技，或者说 他们只看重他们人类智慧所发展出来的那些聪明谋略，而不看重神。那你预备的再多，你想打赢你个人的生命，你家庭的整个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神造我们不是只有物质，不是只要那一套那一套，真的胜利是在乎耶和华，而这个是需要道德的智慧，就是敬畏神。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神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脱离我们自己的聪明，脱离我们自己聪明所想出来的那一套 system 系统，而不是 savior， 而不是基督救赎主。主啊，真的求你救我们脱离，以至于呢，我们不是去信靠那看得见的，而是信靠那在2000多年前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救恩，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主啊，想到这一年就这样过了，好像没有跟太多人接触，然后呢，好像大家都宅在自己的空间里面，然后这一年就快过了，你许可这全世界有这种 pandemic period， 有这种疫情期间，我们到底学到了你给我们的功课了吗？主，我们真的知道胜利是在乎你吗？主啊，或者说我们真的敬畏你吗？搞不好我们因为这个，我们失去了很多亲爱的朋友，失去了很多工作的机会，失去了很多经济的收入，失去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彼此扶持，我们那种人性的败坏，狗咬狗，彼此吞没，都彰显无疑。真的作为人，作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恳求父神你施恩怜悯我们，求你照你的怜悯再次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集体抵挡你的罪，以及个别抵挡你的罪，以至于呢，我们越来越不把人当人。求你再一次在基督里彰显你的荣耀，求你在基督里恢复起初你造我们的那种荣美，就是人担当的来听你的话语，来顺服你，来敬拜你，来为你而活，来被你的话语所规范，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爱，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因为那就是天堂，在基督里就是在天堂里。请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有智慧的来面对很多事情，也有智慧的来处理很多事情，而我们处理事情就不再是想那些数字啊，什么教会要坐满人啊，奉献有多少的啊，弟兄姐妹是有多少人是健康不生病啊，有多少人孩子是读那个第一流大学啊，然后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灵命是否成功。求主施恩怜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